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讲旧约概论啊，这一堂我们是讲耶利米哀歌和路德记啊，耶利米哀歌和路德记啊，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啊，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当我们打开你的圣经的时候，你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认识真理。啊，借着你的启示啊，看见你这位看不见的上帝，认识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也认识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敬畏你、爱你和彼此相爱。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垂听我们的祷告，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耶利米哀歌啊的作者应当是耶利米，日期大概是写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在公元前585年，地点是在耶路撒冷，他的对象就是当时在遭受苦难、遭受被掳之苦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的目的是哀悼耶路撒冷遭神管教的痛苦，使百姓明白今日的苦乃是咎由自取，借着这个机会也向神认罪，祈求赦罪和复原的恩典。他的主旨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祈求神的恩典。我相信哀歌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人，作为神的选民，在面对痛苦的时候，他们怎样来向神表达他们的痛苦？所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哀歌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学形式。我们基督徒，我们信耶稣的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无论是外在环境的苦难，还是内在心理的苦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以合理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痛苦我相信是哀歌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应用我们第一不能够否认我们在情感上、在信心上、在身体上、在环境上、在生活上有各种各样的软弱，给我们造成各种各样的痛苦我们不能够自欺欺人，说我们没有痛苦我们只有喜乐我相信这是不符合人的经历，不符合基督徒的经历，也不符合圣经给我们的带领。第一方面，我们不要否认我们的痛苦；第二个就是我们怎样来表达我们的痛苦，以合一的方式表达，在神的话语的规范之下表达，在表达的时候不要跨越一些底线。我想这是哀歌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怎样来表达我们的情感。第三个是在遭受痛苦的时候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神的道，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祷告，我们祈求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认罪悔改，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神的角度，借着神的道来认识我们受苦的原因，从而可以认罪悔改这我相信是哀歌告诉我们的第三个教导我相信这三点都是不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我们都要否认自己的苦难，另外一方面我们表达我们内心的痛苦，第三个我们也知道我们苦难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有可能是什么这是哀歌所带给人的基本的一些教导我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认为在华人教会这是我们经常忽视的一些方面我们经常是自欺欺人我们讲好的见证，不讲不好的见证，我们忽视我们的情感。另外一点，我们不知道怎样表达我们的情感。第三点，我们表达了我们难过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很难从神的角度真的是合乎圣经也合乎理智的来认识我们受苦的原因，可以从而可以从我们的苦难当中摆脱出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哀歌的很重要的原因圣经里面除了哀歌之外还有诗篇里面有很多表达我们情感的一些篇章我相信这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去阅读、认真去经历的上帝的道，让上帝的道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真实，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我们现在呢看耶利米哀歌的大纲或者基本的内容耶利米哀歌五章 那每一章呢有22节，除了第三章有66节之外啊，它是按照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来排列的。那第一章呢，它是作为一个痛苦的寡妇来表达西安被毁的苦难和痛苦。像第1节，先前埋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伟大的，现在竟然像寡妇一样。所以这里作者站在耶路撒冷城的位置上，把自己比喻成一位痛苦的寡妇，无人安慰的寡妇，来表达西安被毁的痛苦。他的苦难啊，并不是因为敌人啊，根本原因并不是人的原因，虽然是借着巴比伦来成就的这样的一个苦难，但最终的原因是上帝的恩，上帝的旨意。所以说有2节的经文，13节和14节非常的重要，说上帝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有如恶绳伏在我的头颈上，他是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啊，我相信我们能够回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按照我们的眼见，我们的受苦总是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总是有一些看得见的原因。但是当耶利米在这里表达他的痛苦的时候，他回到了上帝的面前，他说是上帝抛弃了他，但是同时他又说上帝是公义的。第18节非常的重要，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是公义的。啊，我相信这是我们痛苦和表达痛苦的底线。啊，主是公义的，主是公义的。啊，这是第一章的基本的内容。那第二章呢，是作为一个哭泣的女儿来表达或者想明白西安被毁的原因。啊，这边哈，我们要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和合本里面，哭泣的女儿并没有翻译出来啊，英文就是 the daughter of Zion， 西安的女儿。那我们中文就直接翻译成西安城。这样的一个短语呢，在第1章第6节出现过。我们中文翻译成西安城。括号里面有注解说原文是女子下童，直接翻译就是西安的女儿，西安的女儿。第一章的第6节，第2章的第1节、第4节、第8节、第10节，还有18节，都出现了西安城，或者是西安的女儿。所以这里呢，是作者把自己比喻成一位哭泣的女儿，西安的女儿，来探求西安被毁的原因。那原因就是主的烈怒和愤怒，烈怒和愤怒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出现了16次，尤其是在第2章出现的很多，尤其是在第2章的第1节到第8节重复的出现，像主何竟发怒，第1节，他使黑云遮蔽西安城，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第2节。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宝藏，第4节，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荡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第6节，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实际上第7节也有怒气的含义，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恨恶自己的圣所。西安为什么被毁？主为什么抛弃了我？那是因为主的烈怒和愤怒。烈怒和愤怒。 那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烈怒和愤怒呢？原因在十四节，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未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人的问题第一个是犯罪，第二个问题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罪，不认为自己有罪，要用虚假的方式来遮盖自己的罪。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犯罪当然是可怕的，但犯罪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先知没有指出我们的罪。就像十四节所讲的那样，你的先知为你借虚假和愚昧的印象，就像在耶利米书所讲的那样，这些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实际上没有平安，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就像一个人一样，他可怕的不是生病，可怕的是他不认为自己有病，可怕的是他碰见一位虚假的医生给他说没有病，或者说你的病治好了，实际上还没有治好，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说这就导致了耶路撒冷，导致了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罪恶的道路上就没有悔改的机会，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没有认识到自己罪的可怕，没有认识到主是公义的，以为自己有了平安，实际上没有平安。所以十七节，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倾覆了并不顾惜。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动所抚养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这就是西安被毁的原因，因为假先知的谎言，因为人的罪，导致主的烈怒和愤怒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完全的弃绝耶路撒冷。这是第二章，和第一章是痛苦的寡妇，第二章是哭泣的女儿，第一章是讲苦难，第二章是讲原因，那第三章呢就是讲盼望。这是非常长的66节。这里的先知作为一个受苦的男子，他一方面他认识到了上帝的愤怒，第一节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但是他的核心是19节到41节或者42节，讲到了一个人悔改归向神的盼望。所以说盼望是这一章里面重点的一个词。我们看17节，中文翻译成指望，21节指望，24节仰望，26节仰望，29节指望。所以说指望是重复出现的一个词。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看到我们人的罪的时候，我们感到我们没有盼望，这就是18节所说的，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我们如果只看上帝的公义，只看我们的罪，那的确是我们在神那里毫无指望，他是我的祷告不得上达，这是第8节。第44节也重复了，他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但是我们的盼望乃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22节，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凡是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他讲了我们的罪、上帝的愤怒和公义之后，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就讲到了盼望，从绝望到盼望，讲到了神的怜悯和慈爱。然后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公义，因着我们的罪，作者认识到我们承担我们犯罪的后果，这是好的。二十六节说这是好的，二十七节说这是好的。人等候耶和华，这是好的；人在幼年负恶，这也是好的。所以说，当我们因为我们的罪而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应当独坐无言，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应当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应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啊，这是人的一个悔改。说三十七节到四十一节就讲了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态度和行为，认可了神的主权、神的公义，除非谁命令，谁能说成就成呢？福祸不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为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所以第三章非常的长，六十六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讲绝望的，四十三节到六十六节是讲痛苦、哀求和绝望的，四十八节讲到了流泪，四十九节也讲到了流泪。但是最重要的是中间这一部分，十九节到四十二节是讲了我们的盼望。我们是有罪的，神是公义的，神会审判我们，神会管教我们，但是我们的盼望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有主观慈爱的耶和华，因为他的怜悯不是断绝。耶和华是我的份，我们还是要仰望他。所以说十九节到四十二节不仅仅是第三章的核心中心，也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核心，也就是在苦难里面、在哭泣里面、在羞辱里面、在孤独里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仰望他的怜悯，我们要认可他的主权，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这是第三章。那第四章呢，主要是讲羞辱的。啊，羞辱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的苦难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苦难，我们的痛苦经常是我们的羞辱。那这里用变黑的黄金来表达锡安的羞辱。如果本来是一个铜，本来是一个铁啊，它没有光，这个不叫羞辱。那羞辱是你本来是黄金，现在却变黑了，这就是羞辱。你们本来是神的选民，现在却亡国了，成了别人的笑谈，这就是羞辱。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割石口上。所以这里也讲了耶和华的发怒，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锡安是火着起，烧毁锡安的根基。十六节，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人不再眷顾他们，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那耶和华为什么要发怒呢？第十三节，因为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 所以说耶利米哀歌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讲了神的愤怒，神的烈怒。他当然讲到了人的罪，但更是借着神的愤怒和神的烈怒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而且我们的罪不仅仅是我们的罪本身，而且是我们不承认我们的罪，而且是先知和祭司说谎言欺骗我们。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西安蒙受羞辱，黄金失色变色。那第五章作者是作为一位无父的孤儿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第五章第三节，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所以说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都是在表达自己的痛苦，就像中国人所讲的痛不欲生。我们的痛苦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痛苦是包含各个方面的。那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是向神来祈求，那二十二节最终还是用愤怒来结束耶利米哀歌，已经全然拒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所以说耶利米哀歌虽然很短，但是给我们有很好的很重要的教训。一个就是情感，我们有痛苦的情感，我们该怎样表达，怎样知道我们痛苦后面的原因。第二个就是主的烈怒和愤怒，主的烈怒和愤怒啊，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和生活当中比较忽视的一个主题啊。我相信一个基督徒他只有真的是面对上帝的公义，认识到了上帝对罪的愤怒，他才能够把神当作神看待，他才能够真正的悔改，他才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宝贵。那第三个就是人的罪，尤其是我们的自欺和自义，尤其是假先知和祭司对以色列民的欺骗和虚哄，说平安了平安了，实际上没有平安啊。这是耶利米哀歌。所以这么就让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是先知的哀歌，这样的哀歌是因为上帝给人所立的约，人要守约蒙福，违约受咒诅。在摩西的时候只是一个警告，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如果你犯了规这就是警告了。那到了撒母耳的时候，以色列的罪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大，越来越自义，开始是威吓，有点是黄牌警告。到了以利亚的时候就是审判不可避免，那就开始应当是红牌警告了，就说你要是犯了规矩一定要出场了，一定要出局了。到了耶利米和以西结的时候要为审判的来临来祷告了，审判已经来临了。在耶利米和以西结里面，神对这两位先知说，你不要再为神的拯救来祷告了，你不要再为以色列人来祷告了，他们的审判已经来临，他们已经定义要不听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说耶利米的哀歌是先知的哀歌，它的基础是上帝给人所立的约，是上帝的律法啊，实在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陷入以色列这样的光景。神的审判不可避免，已经来临。所以说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只有悔改才能复兴。虽然神应许了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归，但是这个回归并不是自动的，并不是自然成就的。回归和复兴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悔改。以色列人或者一个人在经历神的审判的时候，在面临苦难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人在苦难之后他会悔改从而复兴， 就像以色列的渔民一样。但是有些人在苦难里面他会更加的悖逆，那结果就是神最终弃绝他。所以说只有悔改才能复兴。这就是耶利米哀歌第六章第十九节到四十一节的内容。我们只有悔改才能够免除上帝的愤怒，才能够得蒙上帝的赦免，才能够经历上帝的怜悯。好，我们继续讲路德记。路德记的作者大概是撒母耳，他是在苦难当中经历神的恩典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那这么有这么一家人，他们在遭遇饥荒的时候去了莫亚地。这是一个痛苦的开始，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也有着痛苦的结果。就是他们的一家人最后只剩下母亲和他的儿媳拿俄米和路德，但是结局却是出人意料，他们得蒙神的怜悯和拯救。所以路德记就告诉我们，神在黑暗当中所赐给我们的光明。我们是悖逆的，我们经历了饥荒就离开了应许之地，我们碰见了困难就放弃了神给我们的托付，放弃了我们征战的岗位，我们也承担了我们不忠心不相信的后果。但是在经过神的管教和审判之后，我们又经历了神的拯救和怜悯。所以路德记大纲第一章是讲路德到达了波阿斯的城中，无论是拿俄米他们一家人还是路德，都经历了信心的试炼。那路德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妇作为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人，来到了波阿斯的城中。那路德在这里要面临一个很大的抉择，在苦难当中他要选择是跟随拿俄米呢，还是留在他的老家，是跟随上帝呢，还是不跟随上帝。这是路德记的第一章。那第二章呢，是路德到达了伯阿斯的田中这边是讲的路德的劳苦，路德的劳苦。他要选择跟随上帝，他要选择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也就意味着他这样的信心会给他带来劳苦。他作为一个工人来到了布阿斯的田中，在这里被布阿斯安慰第二章第十一节，布阿斯对路德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伯阿斯用非常温柔非常肯定非常鼓励的话安慰了路德。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那伯阿斯不仅是用言语来安慰路德，也让路德给他的仆人们一起吃饭。这是路德到达了伯阿斯的田中。第三章呢，路德到达了伯阿斯的场中，这是路德对伯阿斯的一个请求这是他信心的要得的一个应许。那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信心的试炼，信心的劳苦。那第三章就是路德要凭着信心领受神的应许，神借着路德借着伯阿斯所赐给他的应许，他作为一个贤妇要进入和伯阿斯一种新的关系。他来到了 博阿斯的农场上。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面啊，路德因为拿俄米的安排勇敢的来到了博阿斯的场中。我相信他的勇敢不是说啊对情感啊对爱情的勇敢，乃是对神的应许的勇敢，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按照拿俄米他的婆婆的诫命来到了博阿斯的场中啊。这是第三章。第四章就是第三章应许的成就啊，这是对路德信心的赏赐，他成了博阿斯的祖父，他经历了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啊，借着博阿斯赐给了他啊。这是路德记的大纲。那我们现在看看路德啊的特点，具体看一看路德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相信首先是路德的信心，路德的信心啊，这是路德记的名言，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啊，我们相信虽然拿俄米一家他们在异国他乡在外邦人的地方经历了很大的苦难，但是他们的信心也让他们周围的人看到了，能够让他们得以认识他们所相信的上帝。当然具体路德是怎么认识神的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路德有很清楚的很明确的很坚强的对神的信心，对以色列之神的信心啊，这是我们经常讲的路德的信心。但是我认为除了路信心之外，路德还有一个非常高贵的品质，就是他的爱心。爱心也是表现在第一章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上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拿奥米所面临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他的先生他的两个儿子都去世了，他的另外一个儿媳也离他而去了。我们想一想，这样一个孤苦的老人，他要孤独的回到他的老家，他要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晚年，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生活。当然我们相信路德在这里有对神的信心，但是另外一个我认为不能否定的就是路德他有着淳朴的非常真实的和非常真诚的对拿奥米他的婆婆的爱啊，这样的爱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爱是非常可贵的。他在拿奥米最需要他的时候没有离开他而去，所以这是路德的另外一个非常宝贵的品质，就是他的爱心。这也表现在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他要把拾取的带回家给婆婆看，又把吃饱了的所剩的给了婆婆。这是路德的第二个优良品质，爱心。我相信第三个是他的顺服，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那拿奥米让他做他就去做了。第六节，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的而行。第十节，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在表面上看好像博阿斯是一个财主，那路德是找了一位财主，但实际上路德来找博阿斯，这是出于他对拿奥米的顺服，也是出于上帝的律法啊，这是路德的顺服。第三最后一个就是他的勤劳，他的勤劳，我们看到路德是非常勤劳的，他一直在干活，一直在做工，这是我们从路德身上所学的功课。我们现在看一看博阿斯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他的价值观也是符合 圣经符合上帝的心意的，他所看重的是属灵的品格。我们刚才读了第三章第十节啊，路德他的选择从人看来并不仅仅是只有伯阿斯，但是伯阿斯说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迷途，你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说伯阿斯最看重路德的就是路德的属灵的品格，而且伯阿斯他谦卑顺服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法有一位比他要更有权利来娶路德，但是伯阿斯还是按照程序按照神的律法来进行。我们看到了伯阿斯的谦卑和顺服啊，这是伯阿斯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所以路德记它就是黑暗中的光明，路德记与四世纪相比是黑暗中的光明。我们看到四世纪尤其是最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黑暗，但是路德记显得非常的温馨，这些人非常的彼此相爱，他们也非常的真正的淳朴的信心。路德记也告诉我们外邦人确实有真的信心，像四世纪里面的单支派利未人，他们作为神的选民却没有真正的信心，来自摩亚地的路德却有真正的信心。那路德也是一个小人物，他不是士师，他也不是伟大的人物，他就是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小人物，他却有这样大的信心。拿俄米他们一家人在悖逆当中经历了神的怜悯，在苦难当中经历了神的拯救。无论是拿俄米还是路德，他们都是小人物，却成就了大事。他的大事就是路德记的最后的家谱，这个家谱一直指向了大卫，这就是米赛亚的家谱，这就是米赛亚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也有。所以说在人看来无论是拿俄米还是伯阿斯还是路德还是路德记最后的这些家谱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人，他们都是小人物，但是在他们的家里面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对上帝的信心。这个信心一直延续到耶稣的父亲，就是新约里面的约瑟，从赛特到摩西到伯阿斯到大卫到约瑟一直到耶稣基督，他们是小人物成就了大事，他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和预表了耶稣基督的降临，也传递了对上帝的真正的信心。那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无所不知，但是作为一个人他需要学习敬虔，上帝给他所预备的就是敬虔的父母，像约瑟像玛利亚。那这样的一种敬虔和真信心给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德记也有很深的关系，因为伯阿斯就是约瑟的先祖之一。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啊，我们祈求圣灵把这样的真信心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不仅仅是自己信耶稣，更是让这样的信心可以承传下去，可以有美好的见证，可以让我们的后人让我们周围的人都可以归信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加添我们的信心，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